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屡遭关押迫害11年，辽宁葫芦岛法轮功学员刘全旺再被网判5年，累计13年冤狱迫害，陕西安康法轮功学员罗长云再面临非法开庭，曾遭15年冤狱，四川乐山法轮功学员朱明荣再遭网判8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辽宁葫芦岛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全旺被连山区法院诬判5年。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刘全旺因坚持信仰真善忍，曾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1年，期间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刘全旺曾罹患矽肺、风湿性关节炎、胃溃疡、心脏病等多种疾病。30岁时，刘全旺就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1996年，刘全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人，仅3个月的时间，身上所有的疾病就都不药而愈了。2022年4月7号晚，刘全旺和崔冰、张爱民等几位法轮功学员去南票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遭高桥派出所警察伙同季家屯沿海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抢走刘全旺的电脑、打印机、手机等私人物品。由于疫情的原因，几位法轮功学员第2天回到家中。2022年8月19号，刘全旺又被季家屯沿海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近日得知，刘全旺被葫芦岛市连山区法院诬判5年。同刘全旺一起被绑架构陷的还有法轮功学员崔冰和张爱民。现已得知，崔冰被非法判刑2年，张爱民被构陷的案件还未开庭。目前，刘全旺和崔冰已上诉至葫芦岛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陕西安康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罗长云女士于2022年5月30号被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绑架，并被非法关押构陷，近日面临再次被非法开庭。罗长云是安康市汉滨高中退休教师，任教期间曾被评为优秀教师。罗长云曾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颈椎病和肩周炎等十几种疾病，久治不愈。1997年12月，罗长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很快就痊愈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长云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3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在陕西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2008年，罗长云在广州被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迫害，遭受野蛮灌药、打毒针等酷刑折磨。2013年2月1号冤狱期满回家时，罗长云已经被迫害得神情恍惚，身心遭受巨大伤害，身体极度虚弱，视力模糊。罗长云遭受迫害期间，他的父亲离世，母亲瘫痪在床，家庭支离破碎。2016年6月23号，罗长云再次被闯入家中的汉滨区国保警察610人员绑架，并非法关押构陷。2017年4月10号，罗长云被汉滨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女子监狱。2022年1月8号上午，罗长云因养老金被停发问题向社保局反映情况，又分别给安康市汉滨区政法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市纪委书记和高新邮局局长寄劝善信，阐明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并分享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顽疾不治自愈的故事， 和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盛况，希望被谎言蒙蔽的相关中共体制内人员能够明白真相。然而，这些中共官员却把劝善信作为所谓的证据，对罗长云进行构陷。2022年5月30号，罗长云又被安康市公安局汉滨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刑事拘留。同年6月9号被非法逮捕，并被非法关押在汉滨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乐山市法轮功学员朱明荣曾因坚持真善忍信仰，累计遭受15年冤狱迫害。2021年10月24号，朱明荣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乐山市公安绑架构陷，并被非法秘密判刑8年，目前在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在龙泉驿女子监狱四监区，朱明荣遭受中共唆使的犯人殴打和辱骂。在寒冷的天气，犯人不让朱明荣穿棉衣，只能穿单衣单裤。朱明荣还被迫罚站、坐小板凳、蹲军姿、马步站桩，甚至从早上六点多起床，一直蹲到很晚睡觉，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朱明荣现年49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中共迫害。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明荣到省政府为法轮功和法轮功师傅说公道话，要求还法轮功学员合法的修炼环境，被警察绑架回乐山，并被非法拘留15天。1999年10月，朱明荣到北京上访，在广元被劫持回乐山，被非法拘留30天，并在同年被非法判刑3年。2003年和2010年，朱明荣再次被绑架，两次被非法判刑6年。2021年10月24号，朱明荣给小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被学生家长诬告，在工作岗位上被中共非法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马边看守所迫害。此前，朱明荣多次被社区派出所人员骚扰。据悉，劫持朱明荣去监狱的警察告诉看守所人员，朱明荣2022年4月或5月被秘密网判8年，但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判决书。龙泉驿女子监狱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之一，迫害手段包括毒打、电击、吊铐、注射毒药、野蛮灌食等等酷刑。同时，监狱中还播放污蔑、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碟片和书刊，企图从精神上摧毁法轮功学员的意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传递真善忍信仰，民众感恩；波多黎各觉醒节，民众喜闻法轮大法，表达感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4号傍晚，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在布里斯班格拉瓦特山的美食节庆中国新年活动，带去了丰富多彩的表演，向民众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法轮功的美好，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感谢。法轮功学员展示了平静祥和的五套法轮功功法，还表演了舞龙、腰鼓舞和乐器。法轮功小弟子们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合唱法轮大法好，充满活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法轮功自1999年7月以来一直被中共迫害至今的状况。主办方之一的马克·威尔金斯表示，法轮大法是一种相当好的生活方式，当人们拥有真善人理念时，人人都会受益，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在银行工作的乌迪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巨大的人权灾难，并表示需要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了解中共的罪恶。最后，乌迪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表示会把真相分享到他的社交媒体，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卡尔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演让他有机会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并表示西方国家正在逐步认识到来自共产主义和中共的威胁，并在采取行动，这很重要。据明慧网报道，因疫情的原因而暌违了3年的波多黎各整体觉醒节今年再次回归，成为圣胡安植物园2023年的首场活动。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设立了咨询台，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且义务交功。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大法5套功法的横幅，并向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真相。许多民众尝试学练法轮功功法，并表示体验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还有的民众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尼古拉表示，练第1套功法时感到愉悦，感觉就像有重物从肩膀上移开，之后肩膀和腰部都感到非常轻松，希望一直练下去。两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游客路过咨询台时，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他们介绍了法轮大法，他们还欣然在现场学练法轮功功法，并告诉法轮功学员，练功后感觉到放松、平静和愉悦，还感受到他们的手部有强大的能量流。一位瑜伽教练和一位学瑜伽的学生尝试了法轮功2套功法，他们表示，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温和的宁静，让他们不再烦恼。当觉醒节快结束时，现场民众都被邀请学练法轮功2套功法——法轮桩法，现场气氛祥和。之后，民众再一次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83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做到实修真修》，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3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20多年的修炼历程使我感触最深的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与苦心安排。多年来自己一直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修炼中很多时候都是抱着人心在做事，不知道也不会修自己向内找，而被邪恶钻空子多次被绑架，修得很艰难。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断地点悟着我，安排我去执着心的环境，在多次痛苦纠结的矛盾中，我渐渐地明白了如何实修自己。 一、去怨恨心。约三年前，我弟 A 同修因车祸而导致半瘫，开始有许多同修帮他，后来他家搬了家，几乎没有人去了。 A 同修的丈夫同修有一天找到我，希望我能去帮帮他，因为我与 A 被非法劳教时一直被关在一个小号，这期间他讲了许多许多他丈夫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还如何打他，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A 同修丈夫走后，我没有当回事儿。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一个躺着的人身上盖着白单，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钻出来站在我身边说他死了。这时我发现白单外露着的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我心想没死还有救，我一把掀去白单，看到 A 身上伤痕累累，我心想她丈夫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我愤怒地抱着她大哭，就哭醒了。我与邻居同修 B 说了此事，我俩赶快去看 A。 A 见到我们哭诉自己不想活了，想绝食而死，还说丈夫如何如何不好。我嘴上安慰同修说 A 的丈夫也很不容易，要理解人家，可是怨恨心已经勾起来了。我带着情陪 A 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就是没有找一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 A 的怨恨心。有同修问起 A 的情况，我先把她丈夫贬一通，完全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一次一同修说 A 的丈夫也算做得很好，我不愿承认，就又说了其一大堆不好的话，结果出门后狠狠地摔了一个大跟头，我的嘴一下子就摔破了。我知道自己心性出了问题，开始向内找，就是找不到原因，也不会找，只是找到自己没修口，没有去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这样 A 的身体也不见起色，我心里也很着急。这时我的身体心脏部位出现了病液假象，我更急了，因为我还负责部分同修的电脑维护和装系统。这时这些事情突然多起来，身体的痛苦搞得我疲惫不堪，很难专心做这些事。我开始向外求，要求 B 同修帮我发正念。同修说你这不是挺好的吗，没事都是好事。我这一下又开始怨同修不帮我，还是不向内找。这期间同修 C 因为其他一些事情找我，这时我的心已经完全被假象带动，觉得心里已经装不了一点事情，好像装一点事就要崩溃。同修说的什么都不想听，我心里对 C 说你快走吧，我要自己静一静。 C 不走，还在说着什么，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冲着 C 发起火来，把他撵出了门。哎，又错了，我惶恐，我怎么了，我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呀。我此时真是痛苦不堪，我知道我不应该如此伤害同修，可是当时就是觉得无法承受。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哭着对师父说我不想这样，可是我没忍住，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我，还在向外找怨别人。但我知道我心性上出了问题，我跟师父说我找不到我错在哪里，请师父点化点化我吧。我看到给师父点香的打火机上两个清晰的大字信心，我想一定是师父在点化我，一定要有信心。我审视自己这一段时间学法走形式不入心，所以做事不用法来衡量，而是用人心衡量。我下决心开始重新背法，同时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我明白了 A 的事情一定与我修炼有关，他表现出的人心正是我存在的人心。羞愧的泪水潮涌而出，我辜负了慈悲师父的苦心安排，却在师父的安排中不向内找，不实修自己，向外推，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下决心要真修实修，在学法中认真对照自己。 A 同修出现的磨难，师父就将计就计利用来去我们的执着心。我不向内找， 还被情带动。 A 与丈夫的姻缘关系是我能说得清的吗？当其他同修帮我去执着心时，自己不悟，还怨恨人家。我找到同修道歉，同修根本不计较我的所为。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找到许多人心，怨恨心，妒忌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私、自我、显示心、名利心、虚荣心，还发现怨恨心背后的自私、自我。在认真学法中，我开始注意这些心的反应，有时反应出来，我能很快抓住它，排斥它，有时过后才发现，就很沮丧。我不断地为自己增强信心，有法在，我一定能去掉这些人心。当怨恨心出来时，我就被师父的法境界。这个怨恨心在渐渐的实修中越来越淡。我找到 A 的丈夫，诚心向他道歉。这时我发现 A 对丈夫的怨恨心已经没有了。 A 又经历了一次病业假象磨难， A 的丈夫也说这次他对我的怨恨一下子就没了。师父把怨恨这个不好的物质给拿去了，感恩师尊。在这一段心性磨练中，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中，同修们都提高了。二，去自私自我的心。之前自己有很强的自私自我的心，做什么想到的就是我，有很多时候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了，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了，就心里不高兴。特别是自己正做着项目时，谁来打扰，心里就不痛快。自己也有很多的执着心，也都是由私派生出来的。我不断学法中，在师父的点悟和加持下，人心都在渐渐的减弱去掉。有一老年同修弟，70多岁，要学装系统。这个同修讲真相没有怕心，很为他，我很佩服他。几年前就教他，他学得非常认真。当时因为 Win8 系统比较复杂，教了几次也没学会。后来技术论坛推出工具箱，比以前简单多了。弟同修又开始学，他把自己的两台电脑装来装去，不厌其烦的不知道装了多少次，每次出点问题，就背着电脑来，或者去另一技术同修那里。今年 Win8 升级 Win10， 我们做技术的也很忙，有人敲门，我心里就想可别是他，怕耽误我的时间。我知道是自私、自我、怕麻烦的心。我抑制他，但心在那摆着，还是被同修看出来。他善意地说，太麻烦你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不再来了。在同修面前我很惭愧，同修一不法，我为什么不能像同修一样放下自我为他呢？我对同修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尽量忍着，帮他把问题解决了。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不断地修到无私无我的境界。第二天弟又背着电脑来了，我笑了，我开玩笑地说，怎么又来了？弟没好意思吱声。进来后，我们一起在祥和的气氛中解决了问题。有一个一年前讲真相时走入修炼的新学员，需要大法书籍。我把我珍藏的一本99年之前改过字的书，加上一部手机和真相视频借给他，并说，这是暂时借给你的，等把书帮你请来，就还给我。书请来了，他却把我的书和资料借给了他外县的亲戚，我心里翻腾起来，这本书本来谁也不借的，我非常珍惜的，我的东西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借人，还借出去那么远。他却抱着我的胳膊说，别生气哦，你这不是救我们的吗？我立刻明白了，是啊，师父告诉我们来世的目的就是救人，我还执着什么我的东西，太自私了，我要圆融师父要的。我笑着说，那你就叫他们多传着看看吧。多年来，在不断的学法中， 在师父的苦心安排和保护中，在摔摔打打中，我从一个不会向内修自己，到知道了向内找，也渐渐明白了怎么实修，这其中倾注了师父多少心血。我的实修刚刚开始，还有许多人心，一定用心学法，早日去掉人心，归正自己，同化大法，跟师父回家，珍惜师父安排的一切，感恩师尊，感谢身边的同修。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的好处太多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1日。由于近20年学法多，这些年封网我自己感触都不大。2022年10月因为过关，学法没跟上，切实感受到封网了，好几天根本就上不去。我很清楚是该提高了，表现是懈怠放松，总想缓解缓解喘口气，还想等正法结束后一定到外边溜达溜达，好好放松放松，没有意识到在思想深处还有很重的想在常人过得好的心。后来用三天把越最后越精进背下来，看清了这个心，放下之后现在上网就很顺了，有时几秒就上去，还很稳定，下载文件很多时候都是每秒一兆多两兆多，这是以前很少有的。现在就用上网检查自己每天的修炼情况。中共迫害大法的初期，那时不会修炼，把做事当成修炼了，也没有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更不会向内找，被恶人绑架，锁在铁椅子上七昼夜，警察用50万伏电棍给我通电，当时那个感受是想死都死不了，但是心里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必须得过去，如果不闯过去，他们会没完没了，完全是人的想法，没有正念。大概是第四个晚上，电到半夜，直到电棍没电了，我一声没吭。从那以后，他们不电我了。那几天，心里和身上的冲击，到现在都说不出来。从那以后我也真正清醒了。之后被关到看守所，那个看守所一个同修都没有，其实邪恶就是怕大法弟子在一起形成整体，当时对这点认识的并不是很清晰，就是想绝食，经过两次绝食冲破了这个东西。在另一个看守所遇见了 AB 两个同修， A 是当地老辅导员，修炼很扎实，会背很多法，B 同修是从劳教所转到看守所的。B 同修讲了在劳教所的经历。B 刚到劳教所的时候，在高压迫害下没有走过来。经过四个月被罚，有正念了。当时有20位同修写了严正声明，但是大家有点不敢交上去。B 同修把这20份严正声明交给了大队长，那是劳教所最邪恶的人。他自己都说，我就是个流氓，共产党给我这身衣服，我就是警察。当天B同修做了个梦，梦见20斤稻子磨了8袋米。第二天恶人开始迫害这20位同修，有8位同修走过来了，当时B同修前胸嘴被电的都是嘎巴，电棍直接往嘴里杵。B说在自己快不行的时候，恶警停手了，闯了过来。听了 B 的经历，我知道学法有多重要了。从那开始，我和两位同修背法，就靠那段时间背的法， 自己单独在黑窝走过了2年时间，之后环境稍微宽松点，可以偷着学法了。那些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背法，正念也越来越强了。在一次反迫害中，因为不配合邪恶，恶警就利用刑事犯打我，之后是推、掰、撅，再后来就是罚站，从早上站到半夜。我开始绝食，到第八九天的时候，因为被打得胸积水，高烧40多度，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得很严重，就停止迫害我了。在这期间，警察问过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我练功，你们别老扒拉我，我就这点东西，指的是经文，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们别老去翻。从那以后，只要不当着警察的面，可以公开学法练功了。有时警察看见，最多也就说一句，或当看不见，过去了。而且翻监也不翻我的东西，不论是武警、防暴队、狱政、狱侦，还是中队、大队，都不动我的东西。即使在一起的同修经文被抢走，都不去翻我的东西。只要自己学好法，正念足，邪恶真的不敢靠近咱们的。虽然环境宽松了，但是每天还是顶着压力往前走的，不敢放松片刻。在黑窝中，哪怕一件小事，可能都得放下生死去闯的。后来还有一次反迫害过后，监狱的610头子找我，叫我坐到沙发上和我说，在这儿好好待着吧，以后不会有事了。在那之后真的没有事了，只是被监狱长关了一次小号，但在小号里反倒没有什么压力，只是冷点。在黑窝中，从开始被迫害的没有正念，到无人看管，就靠学法，大量学法，用心学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师父的看护，那时都是晚上学法，白天背法，拿起法就精神，学法一点杂念都没有，真的感觉大法师一炉钢水，自己一头扎进去一样，完全就是在同化法。一件事情发生，马上就能发现是什么心造成的，立刻就能去掉，接着继续背法，只是欢喜心和显示心反应要压一宿，第二天心就平静了。还有仇恨心去了好几天，任何事任何心都挡不住自己。回家以后也尽量每天多学法，有时会多点，有时少点。回家10多年，派出所和街道都不去骚扰我，这和多学法有直接关系。而且多学法，很多事情无论是正式法还是常人中的事情都知道怎么做，有智慧，心里有底。还有同修说不会向内照，我认为就是没学好法，学法不够，法中自有向内照，学好法自然会向内照。多学法的好处太多太多了，学法多用些时间，其他的事会省很多时间的，不会浪费时间的，不做无用功，会事半功倍，而且多学法干扰也少，这都会省很多时间。看到一些同修的状态都是学法不够造成的，写出此文可能对同修有帮助，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30号。我面对面讲真相多年，能平稳地走过来，一次也没出过事，最大的体会是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我不是天生就胆大的人，因为经历了很多磨难，自然怕心小一些，但不能说没有怕心。不管是被举报也好，被拍照也好，被劫持也好，又怕心也好，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旧势力强加的任何所谓磨难和考验我都不承认，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也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我不会顺着旧势力的思维想问题，什么清零，什么敲门，什么这个骚扰那个骚扰，我只当是救度众生的机缘，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们来世的唯一目的就是兑现誓约，救度众生。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生命的层层下走中，逐渐地迷失了本性，也就产生了私，而且在人中埋得越深，观念越重。修炼就是破除后天的观念，返回先天的本性。在修炼的最后时刻，在众生的生死大劫面前，能不能放下私我，走出来救度众生，其实就是每个修炼人的选择。常人选择善恶，就是选择了生死。我们选择了放下私我，其实就是选择了信师信法，也就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当然就不归旧势力管。我们能抱着畏私的观念上天吗？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每个修炼者都想修得正果，那不是想修就能修成的，是在修炼过程中逐渐地放下了私我才能达到的境界。怎样才能跳出旧势力的思维？我理解就是跳出私，跳出自我。只有在法中才归师父管。如果在旧势力的思维中，旧势力就会管，就会干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想要什么，那是他自己说了算。你连救度众生的愿望都没有，师父怎么帮啊？即使在危难中，我的第一念也是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了。比如有一次给两个坐在路边的人讲真相，其中一人说，你知道他是谁就给他讲，那人示意他别吱声。我也不管他是谁，见面就是缘分。我讲完了，给了他们资料，那人瞬间就跳起来站在马路中间，两只胳膊伸着拦着不让我走。我骑着电车从他边上也能冲过去，但很可能惊着他，不能为了自己走脱让众生对大法产生不好的念头。我还是选择了后退掉头，尽管这样需要一些周折，很可能有风险，我还是选择为别人着想，没有硬冲，只是缓缓地掉头走了。他像被定住了似的，虽然大喊大叫，但却原地不动。我当时还有点纳闷，只要我们符合了法，师父能为我们做任何事，旧势力想干坏事也干不了，也避免了众生犯罪。虽然有时也有忐忑，也有怕心，但我不承认他，就是在救度众生中修自己。我感觉提高得很快，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也只有在正法中修炼才能快速提高。举个例子，我上班的时候没多少时间，也没有多少精力，所以就打自动语音真相电话，其实更像是完成任务。三件事都在做。那时背法，从第五讲开始背，因为第五讲小标题比较短，容易背。开始连一个小标题都背不下去，根本就连不起来，背得非常慢，最后放弃了。后来我有了生活基础之后，决定不上班了，全身心投入到讲真相之中。95天就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后来越背越快，最快的时候一天能背两三讲。有人说，你是不是记忆力好啊？我觉得不是，那是修出来的，是在救人的过程中师父给了我智慧。而且这么多年无论外在环境如何，我一直没有停止救人的脚步，不夸张地说，是在惊心动魄和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在救度众生中提高的是最快的，看着有风险，但都是我们提高的阶梯。我是越讲越爱讲，越讲越想讲，最多一天能退80多人，众生得救就是我最大的心愿。现在学法经常能看到法理，也悟到了一些法理。比如背道师父在红银六为生命而唱中说，用慈悲演奏每一个音符。 我就想讲真相时要用慈悲对待每一个众生，用慈悲讲出每一句话。学法时也是用法不断地对照自己，哪里不符合法及时修正，每动一念都要想想符不符合真善人的标准，不符合就要纠正。因为背法多了，做什么事就会想到师父是怎么说的，这样不容易把事情做错。只有在法中，只有在救度众生的实修中，放下私我，才能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是最安全的。希望同修们都走出来，讲真相，多救人，兑现誓约，助师正法，完成自己的使命。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2023年1月29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题目是人们在苦等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国大陆疫情海啸让人们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助，平时的忙碌，追求的金钱、房子、车子，在小小的看不见的病毒攻击下，有可能瞬间化为乌有，一切都是浮云，什么都带不走。在大陆信息真空的情况下，人们明白的一面都在渴望了解真相，期盼被救度。师父也在利用各种机会把有缘人带到大法弟子身边。我们只要和常人接触，就是救人的机会。我们的表现、一举一动，我们所讲出的真相，发出的每一份真相资料，发出的每一个正念，都在解体邪恶，都在破除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使人得救。有时我真是感受到有的常人苦苦伸着脖子等救度，等待九字真言和三退。邪党迫害大法的20多年来，大法弟子的亲友也陪同我们吃了很多苦，虽然他们有可能在困苦中对我们恶语相向，但因为我们平时保持正念、慈悲、祥和、忍让、真心为他、无私无我的表现，他们心里的坚冰在一点点融化，从心里也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对的，是中共太邪恶了。不论亲友平时怎么说，不要拿来真相资料，其实是怕我们发资料有危险。只要我们告知会注意安全，并时常针对他们的心结和实际情况送去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他们看了都会不断受益。这也是大法弟子的亲友的偏得了。对普通常人很难根据心结搭配资料。近期我是把一本明慧期刊和一两份疫情相关的传单或评论，外加1至4张明慧新年贺卡搭配送的。先平和地讲两句人们不知道的疫情真相，引起人的关注兴趣，然后告诉对方了解一下疫情是怎么回事吧，效果挺好。发资料或讲真相时，重视发正念也很重要。常常一个正念打过去，没怎么具体想呢，对方的态度就改变了。救人前求师父加持，本着和世人有缘，真心想救他的心，我们的善念，世人是可以感受到的。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恒的记忆》，有幸参加师父最后一次传法传功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6日。1994年我21岁，8月份我在武汉市中南财经大学看到一些人围坐在一起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我走过去也坐下来听师尊讲法，就这样我得法修炼了。9月中旬在练功点上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时，得知师尊将在广州办传法班，我就把这信息牢牢地记在脑中，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不知道为啥，我当时就觉得师尊以后会很少办班，甚至不办班了，所以生怕自己错过这次机缘。当知道我在想办法去参加师父的传法班时，家里人都反对，特别是我父亲极力阻挡我，不让我去广州求法。我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去。在武汉当地报名参加传法班后，我拿到了师父广州传法班的回执，出发时间一到，便背着方便面和一位同修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出乎预料，到达广州一出火车站，就有一伙抢劫犯冲上来，那架势很凶。可当那七八个人围上来刚要动手时，我就看见一个巨大的法轮在旋转，他们都被法轮带动着开始围着我转圈，转着转着他们就跌跌撞撞摔到一边去了，还有一个家伙像个皮球一样在原地不停地转圈，他边转边惊恐地看着我。我明白了，是师尊在保护我呢。如果他们把我换票的回执单抢走，我就不能聆听师父传法了。那时我也完全相信了，我一开始修炼，师尊就在保护着我了。来前就告诉自己，遇到的种种困难都要克服，要吃苦。我没有钱，连去广州的路费都是向一位同修借的，更无钱租旅馆。广州不冷，准备夜间就睡在马路上。没想到的是，到广州后，当地同修就帮我们解决了住宿问题。2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感到修大法自己很幸运，根本谈不上吃苦，只有佛恩浩荡下的激动和幸福。到广州的当晚7点钟左右，我凭回执单拿到了传法班的入场票。我激动地想，这不是做梦吧，我能进班了，我能听课了，我能看到师尊了，我能。拿着票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就紧紧地握着，生怕票跑了飞了不见了，然后把票藏在身上最安全的地方。我还不断地跟同修叨叨，如果有人找我要票，我给他吗？如果票被偷了怎么办呢？如果能亲自参加师父的传法班，这对人的一生是多么珍贵。 我曾错过几次进师父传法班的机缘。1993年错过了中南财大的班，1994年错过了延吉的班。修炼后，真的感到阻挡我求法的背后因素，真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这次真是豁出去了，一定不能再失去了。记得有位同修在练功点上切磋时说，修炼要经过一些磨难，一些阻力才能悟道。联想到自己求法的方方面面的阻挡，心里一阵发酸，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写到这里，我又流泪不止。终于进班了，终于能见到师尊了。传法班工作人员安排我坐在离师尊最近的地上第一排，我仰望师尊，师尊伟岸挺拔，整个会场被一种慈悲、祥和、暖暖的能量笼罩着。我虽然穿得很少，但是一点也不感觉冷，在这个能量场中，心里只有祥和，不是一般的祥和与慈悲，是用什么词汇也表达不出的一种祥和与慈悲。在这个场中，只感觉到幸福，身体一身轻，我的心也被强大的慈悲祥和熔炼着，也变得祥和了，变得慈悲了。作为人来讲，面对死亡是恐惧，是害怕，懦弱，或是气愤，斗狠，拼命。我想，如果我再去面对死亡时，这些通通都没有了，有的只是祥和慈悲，是正念。现在回想起这一刻，我才明白，在师尊无以伦比的祥和慈悲的场中，在我这一层次中，已经初步悟到我能放下了生死。大法修炼一上来要求就很高，师尊在传法班上更是把我们往上拔，往上带。我从1994年8月得法到12月，才4个月就能放下了生死之念，在别的法门中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一打坐就定住了，非常美妙，非常玄妙。师尊的法力，师尊的慈悲，我理解的，我感受到的，也是无法形容，无法描述的，真的是表达不出来。古人好磕长头，其实用尽一切礼佛的方式，也表达不出我们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只记得那些天，在班上，到处都是祥和，时时刻刻都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愉悦。由于太高兴了，在秀月公园里，我把蛋糕连着包装纸一口气吃了下去了。当时有同修提醒了我，可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吃了包装纸，我只知道笑，笑啊笑啊，我们大家也都高兴地笑，我甚至高兴地流出了眼泪，看同修时双眼也模糊了。有一位同修说他的感觉真的像是在天上，无法形容，真的就像在天上，我们都好像在天上聆听师尊讲法。在传法班上，我遇到过两次干扰，师尊都给我及时修正了。因为那几天的梦中，魔老是变化成师尊的形象来干扰，并企图阻止我对大法的正信，所以在第一天交工的学员在做示范动作时，我就想多看看师尊，就呆呆地看着师尊，而忘记看交工的学员做的示范动作。这时师尊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交工的学员一眼，我就感觉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并且看到师尊的嘴动了一下，我才一下明白过来，现在是在学功呢。我赶紧跟着交工学员学练功动作。第二次我在听课，旁边有一个学员找我，用手推我，第一次推我没理他，第二次推我也没理他，第三次没守住心性，我回应了他。这时师父又看了我一眼，我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过来，马上就正襟危坐听师父讲法。 就是这个学员在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后，出卖了我们很多同修，给大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就是他造成一个同修失去了生命。我后来才悟到，师父的一个眼神都包含了无尽的内涵。在学习班上有一位学员，得了一种很严重的全身溃烂的病，身上发出的气味就像尸体的腐臭。他跟过一个班，身体大部分溃烂都好了，还剩下一只手臂没完全好。这次他坐在师尊正下方，一开始我们人人都想坐得离师尊近一些，也想坐在师尊正下方很近的地方，可一坐到那个位置上，就闻到那个手臂溃烂的学员身上发出的腐臭味，实在受不了这恶臭味道，大家都捂着自己的鼻子，望着坐在那里讲法的师尊，好像这恶臭根本就不存在，这无形中也就纠正我们。这时我也闻不到那腐臭味了，只是在交工的学员交工时，我们又闻到了那股难闻的气味。写到这里，我一下领悟到，师尊为我们承受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师尊不只是清理这一学员背后的不好因素，师尊要清理我们这么多学员背后的一切不好的因素、不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师尊为我承受了多少，作为弟子的我永远难以想象，不可能知道。在听师父传法的第三天，我头脑中有时还在翻江倒海。当师父讲了思想业的问题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性提高了。在班上，开始我们都想离师父最近。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别人，坐到后面去了。还有些老学员把自己的票让给没有票的新学员，自己到其他厅里看师尊的讲法视频。到传法班快结束时，我自己的心也变了，因在班上师父真的是把我们往上拔、往上推，这在后来过关时给了我极大帮助。在正法修炼中，在我真正过劫难时，在遭受种种酷刑时，有师尊法身的看护与加持，有师尊赐给我和我修出的慈悲与正念，从而让我能将一切邪恶因素销毁，闯过一次次关难。师父赐给我的金子般的祥和慈悲之心，也让我在面对恶境时，在遭受酷刑折磨中能一声不吭，连警察也佩服我的忍耐力，事后还要和我交朋友。师尊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加持着我们，我永远都是师父的忠诚的弟子，叩拜师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